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四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我们已经看过了侍奉神的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神的生命。第二个条件就是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完全奉献自己。第三个条件就是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清楚神的呼召。从很多属灵的经历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绝不是贸然的，并不是因为他有点学习有点心智神就可以使用他。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，能够侍奉神，乃在于神把他选召了，然后经过造就对付的工作，神才能够使用他。他的侍奉能够看见有神的同在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有生命的流露，有能力显出的明证。要想做一个跟从主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，必须要明白我们是不是被神选召了，也就是说生命中有没有呼召的经历。有的人跟从主跟了一半就转弯去爱世界，去追求名誉金钱爱情了。这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他一时软弱，把神的呼召忽略在一旁，体恤肉体，顺从人情，嫌传道太艰难，嫌跟从主太苦，所以他要到世界里去。他虽然到世界里去也不会长久，因为他终是被神呼召的人，神大能的手要把他拉回来，有一天他会苏醒过来。可能他有多次的失败，他仍然会复兴起来，不过因为走了弯路的缘故，浪费了很多光阴，可能是3年、5年，甚至是10年。这个浪费是永远收不回来的，永远是个后悔，在神面前是个缺欠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呼召，当初的热心是一时的激动，或者受人的劝勉，或者被某一种属灵的成绩所吸引，甚至另有所图，使他愿意做一个传道人被神使用。里面没有清楚的呼召，在心灵深处就没有能力来拣选这条道路，所以他走不上去。曾经有一个姐妹问我说，弟兄啊，我跟你讲讲，你看是不是神要选召我。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见山上有一群百羊，一个人叫我去放羊，这是不是神叫我去牧羊啊？我说，我不管你的梦是怎么的稀奇，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力量吸引着你爱慕神的工作，觉得救灵魂是一个重要的工作，是个尊贵的工作，是个最高尚的工作，使你不能不去做，不然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如果有这个力量催促你的话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你就顺着这个引导去行，是不会错的。因为关心人灵魂的问题不单是个异乡异梦激动一下，如果你里面没有爱慕圣公的心，没有救人灵魂的心，那个梦就不实在。很多时候工作顺利，人都关怀拥护的时候，他能够为主发热心，但是当碰见挫折难处时，祷告主也不听，弟兄姐妹也不同情，各种的攻击都来到时，他就马上向后转，对主说，主啊，路太难行，我跟不上去，你原谅我吧。 这是因为他当初跟从主的时候并不是听从生命的呼召，而是出于外面的激励。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有两个途径，一个是特别的呼召，在母腹里神就拣选了这个人，像保罗和使徒们一样。这个我们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神拣选那一个人，他还没有来到世上，还不懂得什么叫善恶，神就拣选他呢？当他慢慢长大，神就用各种方法把他吸引到神的道路上来，让他成为一个传达神心意的重要器皿。这是神特别的呼召，这个呼召好像是对特定的人，可能是一个时代当中只有几个。这些用特别呼召所招出来的人，要释放出时代的信息，时代的亮光，转变整个时代。不但教会要大复兴，就是整个世界都会随着起了变化。一种是普通的呼召，这种人是平凡的，是不大引起人注意的，没有什么超奇的经历。但是有一点，他蒙了恩典以后被圣灵带领，炫目圣功，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，觉得很平安很喜乐。当他越顺服的时候，他里面生命的感觉就越强越敏锐。细致一点说，他开始可能在教会里面做个服侍的工作，后来恩赐就慢慢显露出来，他能够用话语来去服侍了，渐渐的他能够把神的心意传递出来，也能够把福音传出去。这种乐意做的感觉渐渐成了服侍主的负担，这就证明他确实蒙了呼召。恩赐也有两类，一类是职分的恩赐，一类是肢体之间服侍的恩赐。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，这些都是职分的恩赐，是神派定的，不是自取的，不是学来的，因它里面有能力，有亮光，是圣灵在教会里面特别设立的。还有一类在教会中彼此服侍的恩赐，如做执事的、治理的等等。这类恩赐只限制在某地方的教会内部，不能在其他地方用。恩赐虽然都是一位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有的恩赐我们可以渴慕追求，随着生命的长进，这恩赐就得到而显出来，如讲道、爱心的服侍等等。特别的呼召就有特别的恩赐，就是职分的恩赐。普通的呼召有普通的恩赐，就是服侍的恩赐。两类恩赐一配搭，就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。我们只有明白呼召以后，顺着圣灵在环境里的安排引导，才知道我们的恩赐往哪一方面发展。如果我们有手的恩赐，就用手来做工作，是眼的恩赐就用眼来观察，不要轻看这个想做那个。在没有得到恩赐前，不要谈至越位。普通的恩赐是每个信徒都应当有的，只要生命有长进，他就有恩赐的表现。但并不是都会讲道，都会医病赶鬼。有的人强调每个人都要说方言，这就错了。方言既是恩赐的一种，就不是每个人都应有的。因为各种恩赐不同，所以个人表现生命的方法也不同。这是神的奇妙，我们个人都当顺服。一个正常的生命必有正常的表现，他不一定能做大事，但能做小事，顺着引导自然就能够把恩赐发挥出来。这是我们带领教会时应当注意、应当明白的，不能叫信徒们光做听道的人，光有重生就够了。他有了主的生命， 就要培养他，使他的生命长进，生命一长进，自然就有恩赐显明出来。他要爱主，侍奉主，就要给他机会发挥他的恩赐，通过肢体间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供应，教会就能够得到复兴。今天有些教会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，就是找些人聚在一起唱唱诗，讲讲道就算了，这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不是正常的教会生活。正常的教会生活是所有的肢体都在生命当中有恩赐发挥出来，听到的也有恩赐，能分辨是非好歹，重要的和次要的，懂得神的心意之后就要祷告，运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帮助别人。圣灵借着某一个人释放信息，使教会彼此相爱，听的人就要行，去帮助别人，爱别人，用主的话来彼此劝勉。相应的有接待的、服侍的、治理的、医病的、行异能的，都从他所得的恩赐中显出生命的能力，去帮助别人。因为恩赐都是神所赐的，谁都不能够骄傲，这样教会生活就正常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教会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信徒一同长进，还能不兴旺发达吗？一个带领教会的人就会发现信徒的恩赐，使用他的恩赐，借着圣灵，借着生命的感觉，把恩赐搭配起来。即使没有人讲道，教会一样可以侍奉主，见证主；没有人讲解圣经，教会一样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，得到供应，生命都发生了功用，因此身体就活了。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带领教会常有一个倾向，就是为了讲道而拼命地查考圣经，看参考书。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查考圣经，或者说看参考书不好，而是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讲道而讲道，不是为了造就教会。虽然讲了很长很好的道，却不能够使信徒们把恩赐发挥出来，这不叫带领教会者，而是讲道者。带领教会的人要使肢体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就需要我们识别恩赐，发挥恩赐。求主给我们亮光，知道怎样去牧养主所托付我们的群羊。一个蒙神特别呼召的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能够为主破碎一切，肯为主破，肯为主舍。像彼得蒙召立刻舍了网，约翰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马太去了税官，保罗看万事如粪土。确实有些青年人，神对他们有特别的呼召，但是他们看不见主有永生之道，就跟不上去，摆不上去，破不上去，结果耽延了时间。今天神也呼召了我们，就看我们肯不肯为主破碎。被呼召的人不在少数，可是许多蒙恩的基督徒都摆不上去，怕叫别人看你傻了、迷了、糊涂了，甚至看你神经不正常了。你害怕别人看不起你吗？从古到今，在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中，都有一些肯破碎自己的人。我小的时候认识一位军阀赵师长，名望很高，权势很大，财产更加多，管着两三个省。他一蒙恩得救，认识了主，就轻看了世上一切。师长算得什么？财产算得什么？通通的舍弃了。他只带着一本圣经，到处讨饭传福音。这个舍弃真是不得了。我们今天或许也有一些舍弃，但是跟主相比，主为我们的缘故舍了天上的荣华，舍弃了一切的享受， 舍弃了性命。再看看走在前面的属灵前辈们，有的王位舍弃了，有的财产不要了，有的为主殉道了，完全为主摆上了，为要跟得上主的步伐，承受神的呼召，就传出了转变时代的信息来。我们所舍的一点点算得什么呢？一个特别的呼召，有时是从普通的呼召来的，由普通的呼召转变成为特别的呼召，就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七个执事一样，他们是管生活事务的，并不是带领教会的，也不是为主传福音的。后来却看见腓力成了传福音的，使提反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。其他的名字虽没有被提，当分散各地之后，都成为一位位传福音的使者。所以往往在普通的呼召里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叫我们顺服、舍弃、破碎，成为一个蒙特别呼召的人。可惜我们都是近视眼，看不见那大好的福分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众人高喊除掉他，钉死他，他是一个反对该杀的，反对律法的，他是一个大罪人，他是一个假先知，声音是那么的响亮，主耶稣默然不语。但是过了不多时，地大震动，磐石崩裂，什么羞辱责骂都被震掉了，那些反对主的人也都恐惧战惊，不得不承认主是神的儿子。可惜我们看不透这一步，我们盼望得复活的大能荣耀，却不愿意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不肯为主的缘故断了气。我们的气大多了，要想出口气，争口气，争面子，争成绩，争地盘，争来争去，从十字架上下来了，哪里还有复活的能力出来呢？十字架真正的表现是为别人牺牲，别人不理你的情，你爱人，别人以为你是在装假，你舍己，别人认为你活该，你还得甘心乐意地留在十字架上，这才有复活的能力显出来。什么叫见证？就是在十字架上让自己死透了的事实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十字架上死透的话，得到神特别的呼召，为神做见证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能力不但是从话语里面出来，还要通过十字架。生命如果不经过十字架，就显不出真实的能力来。没有复活的生命，就没有能力见证耶稣就是救主。所以第四点就是，侍奉神的人必须经过造就、破碎和对付。在侍奉主的道路上，首先要解决、要认清楚的就是生命的问题。如果没有主的生命，就谈不上走主的道路，更谈不上做主的工作。没有重生的人，他不可能侍奉神，也不存在走主的道路的问题。他必须要先经过生命的变化，跟主有生命的连接。我们跟神之间不是一个徒弟跟师父的关系，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，不是信仰教条的问题，不是宗教仪式的问题，也不是传统的问题，而是生命的联合。从主生命里面发出能力、亮光、指引，帮助别人怎样走主的道路。一个人得了主的生命以后，就会说，主这样爱我，像我这样的人经常犯罪作恶，应当下地狱受刑罚，只有主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从高天到地上来，受尽了各样的苦难，最后又为我挂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的罪，免了我的刑罚，把我从罪和死里救了出来。他的爱何等大，我还能够为自己活吗？ 我不能再为自己活。他会自然而然地从心里面发出一个愿望，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了。这个奉献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礼仪的仪式，乃是感恩的结果。奉献以后必须有正确的奉献的实际生活，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而活。我的生，我的死，我的一切安排，心思意念，都照主的旨意而行，让主来安排我，带领我，把自己的一生摆在主的面前，对主说，我是主的奴仆，应当顺服主的旨意。当这个功课学好以后，主必然有呼召临到他，把他招出来，使用他，叫福音从他身上有出口，使更多的人蒙恩典。主借着圣灵的感动，使神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渐渐地显明到一个地步，消除了我们的旧生命，没有我们自己了。在神看，这个器皿，这个人合乎他使用了，他就把这个人从一个地方，一个地区当中兴起来，成为一个复兴教会的时代的器皿。这是神的工作的法则，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，才不至于狂妄好高骛远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踏实的让神来使用我们。当一个人被神呼召以后，神的圣灵在他里面一直在感动他，呼召他，对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放下你的理想、爱好、心智、名誉、感情，来跟从我。圣灵会一步一步地吸引他、感动他，一直到完全没有自己的地步，只看见耶稣基督。除了主以外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紧紧地跟从主。主开始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，人不大理解、不领会，主要破碎他，他要保守自己，把主的手推开，主要引导他，他却留恋自己的地位、环境，不肯跟从主。主在我们身上施行造就的工作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。很多人虽然也受了熬炼、造就、对付，还是不能够被神使用。神造就我们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我们的心越来越单纯，单纯的只有基督，没有自己了，做什么都是为主，没有自己的荣耀、享受和要求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不能够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通行过去。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？就是指不管外面怎么样，我和神的关系还是一样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宝座没有动摇，我的心也不会动摇，这才是基督作王了。当众人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拿着刀枪、火把、绳子、棍棒，气势汹汹，他们认为耶稣这个人很了不起，既然能够行奇事，又是一个英雄好汉，人少制服不了他，一定要很多人才可以把他打倒。他们哪里晓得，主耶稣和素常一样，很柔和地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平常的一句话，使得他们退后倒在地上。这就使我们看见，灵一出来，仇敌就不战而败。为什么神的托付不能临到我们？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承担，生命太微弱了，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太强，碰到问题血气就出来了，刀就拔出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一看形势不好，又惊慌失措，不敢承认主。主造就我们的要求是荣耀的得胜，超然的得胜，因负权势不能够对付他的得胜。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宝座连在一起了，但是神对我们的愿望还不止在这里。 他要把我们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。我们如果是站在自己里面，是不能够理解这些试炼为什么那么的重。当我们一离开自己再看，就能够明白神的定旨是那么的正确美好。这些难处临到我们，是要把我们造就成为像他儿子一样。神的儿子到世上来，要经历苦难，受尽折磨，为要做成救赎的工作。主升天时，吩咐门徒接下去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这责任落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如果不经过操练，就不能够成为主的精兵，不能够跟主配合。所以主凡事受了试探，给以后蒙他拯救之人留下了榜样，好让我们能够照他的脚中行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的救法就在这里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模型，他怎样从伯利恒到各个他，我们也要走上去。我想凡是有主生命受过对付的人都承认，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想谦卑下来实在是很难。经过十字架就看见自己的败坏，这时我才会说，主啊，我算得什么，我不如尘土，不如虫。这时候那个骄傲的心才肯服下来，看见别人都比自己强，里面就蒙了恩典。看见的不是我怎么样，不是我能够做什么，而看见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靠着主的恩典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既做了神的工作，主的名也借着我们得了荣耀。但是我们的心也不敢再骄傲，不敢偷窃神的荣耀。属灵的得胜不是用人的方法可以限制的，灵里面的得胜往往要影响到很远的地方去，甚至影响到神的宝座面前去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造就工作，因为我们的主他为神的儿子，还要借着苦难学了顺从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四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五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我主耶稣为你施配，来得永远的赞美，因你爱心恩典之量，远超我们所能想。赞他赞他赞我恩人，圣徒们那当高声赞他赞他，直到天上赞得完全赞得长，我们满心感激不尽，天来称颂你尊名，一生一世满地恩泽，到处述说你资格。赞他赞他赞我恩人，圣徒们那当高声赞他赞他，直到天上赞得完全赞得长。